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去年425世界各地学员呼唤正义良知，
检察院不批捕山东邹平县赵宏伟获释，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法轮功学员仍被强摘器官。法轮功学员家人的心声，特别爱看法轮功杂志，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去年425世界各地学员呼唤正义良知，18年前的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一个和平宽松的修炼环境，活动持续了16个小时，他们和平理性地表达诉求，成为时代的典范。这次事件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理性大上访，是一座永恒的道德丰碑。4月23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2000人在华人最集中的社区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以今年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18周年。当天阳光灿烂，春风拂面，数以万计以华裔为主的各族裔民众密密麻麻地驻足在法拉盛中心区街道两边，扶老携幼，争相目睹法轮功游行盛况。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说，在过去的18年中，大家都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是用非暴力对抗暴力，用讲真相，用事实对抗谎言，真正的呈现出真善人的这种精神。不管你信什么不信什么，只要有良心，你看看这些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18年里，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他们要求的就是平和地修炼他们自己。人们应该秉着自己的良心，在中国这个历史时刻，站在历史的这边，站在正义这边。美国守护者联盟副主席刘国华在法轮功中华民族的伟大丰碑中说，自2008年起，每年的425他都来法拉盛参加集会，见证了法轮功抵御中共残暴镇压，一步步走向强大的历史。法轮功以无比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抵御了人类史上最残暴的中共迫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树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必将永载史册。中华儿女将永远记住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4月19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在美国国会日本大楼举办425和平上访18周年国会研讨会。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和家人无辜遭受的迫害。池丽华的丈夫徐大为历经8年冤狱，出狱后的13天是女儿对父亲的全部记忆。杨春华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十几年的迫害使得家破人亡，他先后失去三位至亲。9岁的杜海鹏目睹父亲被抓被折磨，17年后他的母亲又因为控告江泽民而被冤判。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艾伦·索尔布雷大使在听完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之后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心碎了，很愤怒，太残暴了，什么样的政府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在信函中说，当过去17年的历史被书写之时，对法轮功的系统性酷刑迫害将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共同结束这种耻辱。
4月23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以及来自亚洲多个地区和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香港港岛区举行集会游行，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8周年，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元凶要犯，同时声援2亿7000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清晨法轮功学员齐聚中环爱丁堡广场大练功，午后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集会，多位政要及社会名士或到场声援，或透过录音发言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敬佩与支持。他们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对法轮功学员坚守以真善人的态度、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表达敬佩，并且表示相信 今日法轮功学员所作所为，是为中国人民在未来能享受宪制所赋予人民应有的人权自由的生活奠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他呼吁社会各界声援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迫害。接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强调，法轮功被迫害不仅是法轮功的问题，而是关乎全中国人民捍卫人权的那种重要的责任，因此要对中共的暴行发出强烈的谴责与反对。前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称赞425是和平上访，应该大力提倡。他斥责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是无法无天，非常不人道。鲍彤强调，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他表示欢迎最高检察院开放民众举报正国际人物的措施，呼吁公开举报江泽民，只要有根据有事实就应该检举，这很好。多位来自广州、上海、四川、成都，甚至远至甘肃的大陆游客，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都感到很震撼。几位广州游客直呼游行太壮观了，他们表示会将所见所闻告诉亲朋好友。
4月22号，澳门法轮功学员在玫瑰堂步行街举行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8周年的活动，希望更多的澳门居民及各国游客了解425和平上访真相、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及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情况，同时劝说呼吁中国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共青团及少先队，打破他们为共产事业奉献终生的毒誓，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4月2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芝加哥、旧金山、休斯顿市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领事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8周年，悼念那些因中共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修炼者，呼吁立即停止迫害。
4月25号中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部分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8周年，呼吁使馆的工作人员不要与中共为伍，走出恐惧，支持正义。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说，这场迫害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针对宇宙真理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打压，是对每个人的迫害。
4月22日，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和雪雨，在市威尔伯特麦克尼特博士公园农贸市场外举行集会，呼吁各界关注在中国延续至今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帮助制止迫害。两名加拿大国会议员到场支持并发言。国会议员库珀说，作为加拿大国会议员，我和加内特·吉尼斯以及其他国会议员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为正义、自由、人权而进行的抗争。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坚持和牺牲。我们在这里向共产党独裁政权传递一个清楚的信息，停止逮捕，停止酷刑，停止摘取器官，停止谋杀，停止镇压法轮功。
巴西法轮功学员4月24号来到中国驻巴西使馆前举行活动，给来这里办事的巴西市民和华人发资料讲真相，告诉人们18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4月22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开展集会、游行和讲真相系列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真相，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呼吁国际社会联手制止迫害。欧洲法轮功之友副主席约翰迪到会表示支持，我们呼吁世界各地的善良人士帮助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呼吁立即停止迫害，让中华民族再次以其伟大的历史传统为荣。
4月23号至25号，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瑞典、丹麦、芬兰等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领馆前举行了纪念425和平上访的活动，悼念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信仰者，同时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位芬兰女教师表示，你们能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么长时间，坚韧的精神和毅力是难能可贵的。
四月，来自波兰各地的部分学员在华沙中使馆门前和平请愿，以此纪念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18周年，呼吁波兰政府和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波兰电视台前来现场采访，并于当天晚上播出。
4月25号上午，韩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韩大使馆前召开记者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8周年。他们向世人讲述法轮功遭迫害真相的同时，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4月22日，日本熊本地区学员聚集在驻福冈中领馆和驻长崎中领馆前，展开横幅和真相展板，并宣读声明，向日本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制止这场人间浩劫。4月16日，来自日本多个县市的学员在东京著名的观光景点浅草寺附近举行反迫害游行，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部分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4月23号来到中共驻马大使馆附近举行和平集会，并递交抗议信，吸引了许多警官的关注。法轮功学员呼吁各界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新加坡法轮功学员4月18号在芳林公园以功法演示、反活摘器官征迁及美术作品展等形式，向人们展示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不变风范。
4月22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 Altea 广场举办了纪念425与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18周年的集会活动。
4月20号上午，澳洲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对面的街道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要求释放在今年3月底被绑架的中国陕西省法轮功学员李玉华和刘春霞，以及同时被抓捕的其他6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李玉华的两位在澳洲的女儿刘琳和刘丽，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结束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进行的长达18年的迫害，立即释放他们的母亲和姐姐，释放在中国被关押的所有法轮功学员。
检察院不批捕，山东邹平县赵宏伟获释。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检察院对邹平县国宝构陷法轮功学员赵宏伟的案子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2017年4月22日，赵宏伟被释放回家。法轮功学员赵宏伟家住邹平县黄山办事处东井村。2017年3月16日，赵宏伟和法轮功学员刘秀荣一起外出讲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邹平县公安局黄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刘秀荣当天被释放回家，赵宏伟被非法关押在滨州市看守所。邹平县国宝警察组织诬陷材料，将赵宏伟构陷到邹平检察院批捕科，企图批捕。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退回案卷。赵宏伟在滨州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7天，于2017年4月22日平安回家。赵宏伟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在生活中遵纪守法，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对家庭社会都是有益的。修炼法轮功符合中国宪法信仰自由，也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反，江泽民集团的跟随者利用中共和政府公检法司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才是真正违宪违法的。今年陆续出现的公安国宝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被检察院、法院撤案退回，或裁定法轮功学员无罪而释放的事实，体现了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能够分清善恶，依法裁决。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法轮功学员仍被强摘器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4月26日发布2017年年度报告，中国再次被列入宗教自由侵犯的特别关注国。报告还明确提到，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被列入宗教自由侵犯的特别关注国包括中国、北韩、伊朗、缅甸等10个国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托马斯·里斯先生表示，过去一年，全球范围内的宗教自由侵犯状况进一步恶化。报告说， 2016年，中共继续打压藏传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等信仰人士。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中共自1999年起迫害法轮功以来，法轮功学员受到粗暴虐待，他们经常被关进劳教所或监狱，或被集体失踪。在被关押期间，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性虐待、精神病试验和被强摘器官。报告非常明确提出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的议题。报告说，2016年6月，由终结中国器官掠夺国际联盟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实行6万至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仅1万例，两者相去甚远。这份报告也提出了对法轮功个案的关注，比如原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王志文和世界小姐林耶凡受中共打压的情况。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表示，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被关押15年后，在2014年获释，但是中共不许他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阻挠他和在美国的家人团聚。2016年，王志文获得护照和美国签证，本可离开中国，但是海关人员注销了他的护照。在此之前，中共警察和便衣曾骚扰和恐吓王志文和他家人长达7天。2016年，中共再次压制法轮功学员林耶凡，中共此前禁止他从香港入境，参加2015年的世界小姐比赛。他在华盛顿 DC 参加了2016年的世界小姐选美比赛，但是大陆记者无理跟踪他，比赛举办方官员干涉他和媒体交流，并企图禁止他参加电影《血刃》的放映室。这部电影是关于发生在中国的器官强摘问题，他是主角。2016年，中共进一步打压人权律师和其他捍卫人权的人士。自2016年11月以来，江天勇律师依然被关押，下落不明。法轮功学员家人的心声。特别爱看法轮功杂志。我今年80岁，我侄女修炼法轮功，经常给我拿来法轮功杂志给我看，我可爱看了，故事真好，越看心里越亮堂。因为我侄女住的城市与我较远，我们不能经常见面，我就把每次见面时侄女给我的杂志收藏起来，一有空就看，反复看，还给村里的亲戚念。前阵子我侄女来电话说，让我把手里的几本杂志发出去，让别人也知道法轮大法真相。我就按照侄女的吩咐，晚上的时候发到几家村民家去了。几天前侄女又来我家，带来了真相、天赐红福、明白和金种子。我这个爱看啊。我侄女前几年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刑入狱，在省城监狱受了好几年的罪，我天天想侄女，经常哭，但我不埋怨大法，我恨共产党，要是把江泽民抓起来，我侄女他们就安全了，我也不担心了，中国也就好了。二，希望多送些真相传单。我有个堂妹是修炼法轮功的，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住，但她一来就给我们讲法轮功的事。早在九平刚出来不久，我们全家就全退党了。但在我周围的人中，有许多人还被共产党的谎言迷惑着，一提法轮功就是电视上的说辞。我心里很悲哀，看着这么多的人无端的憎恨法轮功，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他们真相。我想，要是法轮功学员多发些真相杂志，人们看后就会恍然大悟。其实人们就是不知道真相，才这样蒙在鼓里。前些年家里还时常有法轮功学员送来的传单，现在看不着了。希望法轮功学员多送些真相传单、杂志、光盘什么的，人们看了就会明白许多问题，也能正面认识法轮功了。希望法轮功学员制作出更多的精美的真相杂志和光盘，多多的散发，让更多的人看到，从而从谎言中清醒。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身体三种癌症全消。我今年65岁，退休在家照顾丈夫。我这个人善良，心眼好，就是身体不太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浑身难受没劲儿。2006年到哈尔滨权威医院中医药大学血科检查，确诊为障碍性贫血。我有点不相信，又到哈医大二院做骨穿检查，诊断结果一致。过了一段时间，到医院又检查出骨癌，根骨消失，一连两种致命的病把我击倒了，都不想活了。过了一年多，到了2008年，我就觉得肛门不舒服，蹲下行，起来不行，经过大医院检查，确诊为肛乳头癌。到哈医大准备做手术，大夫让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在这期间老肚子痛，经医院检查查出是肠炎。四种要命的大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但我精神状态还不错，一直保持乐观，用药维持着我的生命，一边伺候着有病的丈夫，一边还照顾三个不大不小的孩子。我家住在二楼，三楼住着一对老年大法弟子。2009年的一天，一个警察来到我家问，楼上那家你们认识吗？我丈夫说不认识。我知道警察要抓大法弟子，接过话说认识认识。当时头脑一片空白。警察又说，听说他们领一帮人练法轮功，有这事儿吗？我说没有没有，那老人可不是执迷不悟的。警察让我签字证明没有，我签了。后来警察再也没来。楼上老年夫妇知道了这个事，说我保护了大法弟子，积了大德了，会有福报的。转眼不长时间，我上姑娘家，看见她家外边窗台上有两个光盘，我拿到家一看是法轮功的，我用电视放了一看是跳舞的。看后我浑身热乎乎的，特别舒服，特别好受，决定这两张光盘留着，有时间就看。一天上大庆四医院开药，碰到一位大法弟子给我讲法轮功真相，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告诉我三退保平安，还告诉我要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越来越好。他说我跟法轮功有缘，说还有转法轮，问我看不看，我说看。他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宝书，我本没念过书，也不认识字呀，翻开转法轮看了一会儿，字会认了。你们说神不神？我自己都觉得好神奇，不知不觉中我感到身体不难受了，而且越来越有劲儿了。后来我到哈尔滨权威医院对身体做了一次全面彻底的检查，做 B 超、拍 X 光片等，结果发现三种癌症加肠炎都消失了，没了，身体好了，手术也不用做了，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一来我既省了钱，也不用遭罪了，你说我该多高兴呀。感谢李洪志大师，也管我这个还没练法轮功的人呐，谢谢李大师。奉劝那些举报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以后可千万别干这坏事了，多做保护大法弟子的善事吧。山东蓬莱政法委书记于明春遭恶报。山东蓬莱市前中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明春遭恶报，被带走调查，其问题包括涉嫌贪腐、买官卖官以及给当地黑社会做保护伞等。据称，2016年10月上旬，于明春在早晨晨练时被省纪检部门带走调查，同时被调查的还有公安局派出所的。于明春，山东栖霞人，于2004年开始任蓬莱市中共政法委书记，积极参与了由时任中共头目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直接负责610及洗脑班。据民会网资料显示，在俞明春当任期间，绑架关押的蓬莱市法轮功学员就有250多人次，非法劳教20多人，枉判重刑20多人，迫害致死5人。仅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受到骚扰、拘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多达300多人。还有的法轮功学员多次被骚扰、抄家、开除公职、勒索钱财、关进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众多家庭深受其害。在短短一个月内，吴红和丈夫惨遭虐杀。法轮功学员吴红，女，2006年5月30号被非法抓捕后关押在洗脑班，6月6号上午被西关派出所人员接出送往看守所后，不到中午就因头颅粉碎性骨折被送至县医院抢救，6月9号因抢救无效去世。洗脑班以李杰峰为首的相关人员及蓬莱610是吴红被迫害致死的直接凶手。不法人员曾想以意外事故定性，给予家属一定补偿私了此事，但很快改变，想以自杀定性。吴红的丈夫王小芳为妻子讨公道，却在天安门广场被劫持到宾馆，2006年6月18号在北京离奇死亡。警察称从宾馆八层楼跳下而死，此说法疑点重重。王小芳43岁，原是蓬莱市公安局下属派出所干警，由于不肯放弃修炼被单位开除。王小芳修炼法轮功多年，懂得修炼人不能自杀的法理，绝不会跳楼自杀。王小芳临走时曾对法轮功同修说，610和公安可能想动我，可见他已预感到自己被迫害的危险了。张信周老人现年73岁，是蓬莱市潮水镇人，他心地善良，诚实本分。2003年腊月，潮水镇政府、政法委、派出所一大群人闯入民宅，将张信周绑架到蓬莱看守所。张信周遭到毒打，强行灌食，冬天里被扒掉衣服，全身浇冷水，一浇就是3-4个小时。他差点被折磨致死。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又被劫持到蓬莱洗脑班迫害3个月。蔡玉聪62岁，他是位孝敬公婆、善良贤惠的好媳妇，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2次，每次3年，被非法关押看守所3次，被非法拘留7次，非法抄家5次。2005年11月，婆婆和丈夫听说她又被非法劳教3年，丈夫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上婆婆到拘留所来看她。婆婆一见到她就双腿跪下，老泪纵横，哭着说，你走了以后谁给我做饭吃呀？婆婆80多岁了，还有高血压，需要媳妇照顾。天网恢恢，俞明春被调查抓捕只是报应的开始，等待迫害者的还有更严厉的天。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